到了2026年，我们的主题叫做"突破局限，扩张境界"，所以你要预备好，明年整个1月，我都会来跟大家分享教会的意向。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突破我们的局限？我们要怎么样来扩张境界？当然，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改变，因为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他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的脚步，就包括我们的祷告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6篇，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一个诗篇，在里面的经文，我巴不得今天送给各位带回家，能够成为你一生的准则。好吧，我们一起大声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1年过去了，在今天我特别有一个感动，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叫怎样才算够。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都会觉得不够不够不够不够不够，还可以更好，还可以更多，还可以更富足，身体还可以更健康。但是到底今天我来问你，你的2025年，你觉得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你会如何为这一年做一个评价呢？好不好，来跟你旁边的人交流一下，你觉得2025年，你说我觉得我的2025年过得怎么样，来告诉你旁边的人。好，我看到大家是带着笑容讲的，但有人就说啊，不怎么样，不怎么样。OK， 我不晓得你会用什么来评估你的2025年，可能用你的事业吗？用你的收入吗？用你的健康？用你的人际关系？还是你跟神的关系来评估你的2025年？各位，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因为当我在问你，你觉得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的时候，马上在你的里面就有一个评估的标准。如果你在今年买了房，你升了官，你加薪了，你这一年的健康很好，你也买到了你梦想的豪车，你要说哇，我觉得这一年很棒，我的梦想都成就了。如果在这一年你心中所期盼的没有发生，所以当你在讲这一年你觉得怎么样的时候，你可能生意不怎么样，跟老婆的关系也不怎么样，因为那健康好像在往下滑，让你的收入哇，不小心在这一年失业了，你可能就会说这一年不是太好。但是你知道神怎么看好跟不好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好跟不好做一个评估，是根据于外在的一些的现象。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有一种满足是你永远都不会够的，那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有的不满足。所以当我讲到今天的题目是人生怎么样才算够，怎么样才算够，首先我们就要谈到满足这件事。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满足的3个核心信念。第一个核心信念，就是把神量给你的一切都视为宝贵的产业。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我非常喜欢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里面，他说 Adonai my assigned portion my cup， 他说 Adonai 就是耶和华的名字。今天我真的觉得太妙了，不论是我们敬拜的诗歌，我们的奉献信息里面都有我今天要讲到的元素。他说 Adonai my assigned port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产业是神量给你的，你有你的产业，我有我的产业， my assigned portion my cup， 我的杯子，你有你的杯，我有我的杯，你有神量给你的产业，我也有神量给我的产业。但是今天一个人最大的不满足是来自于我总是看你的产业比我的好，我总是看你的杯比我的好喝。你听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以至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满足。但是在这边他讲到耶和华神，你就是我的产业，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量给我们的。在这边讲到说，你所赐给我的，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觉得今天作为神的儿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今天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车子，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配偶，我们真的都相信这是上帝量给我们的产业，那请问你人生的经历是不是上帝量给你的？是吗？就像今天的奉献信息，我觉得很惊讶，就跟我今天要讲的是非常的息息相关。约伯是一个敬虔人啊，在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的信仰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还会临到他呢？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约伯就说出，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原来在这些他惨痛的经历的里面，那里有耶和华神量给他的产业，是约伯，我要你亲眼见我。Amen。 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论你的配偶是不是会让你翻白眼，也许你的财务已经捉襟见肘，也许你今天遭遇了一些磨难，就是2025年苦苦苦苦苦苦苦，也许你的投资失利了，也许你的健康出了问题，但是我仍然要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Amen。 所以换句话说，你知道神给我们量的产业不见得都是快乐的，神有的时候量给我们的产业是不容易吞咽的，是会让我们感觉到苦的，但是神的工作永远都没有停留在磨难跟痛苦那个地方，在基督的里面都是佳美之处。他说我所量给你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你知道在你的人生有地界吗？神量给你的地界跟我的地界不一定一样啊。我们老是觉得别人家的饭比较香啊，隔壁邻家的牧场上那个牧这个草场上的这个草比较绿啊。但是神有量给我们的地界，所以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管理者，他更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治理者。诗篇十六篇，我为什么说你要牢牢地记住？因为这个诗篇十六篇被称为大卫的金狮，不是金色的狮子。金狮是黄金诗篇啊。为什么？因为大卫遭遇了许多的磨难，他遭遇了许多的痛苦，他经历了这些之后，他的生命就像金子一样被炼净。跟我说，像金子一样被炼净。所以他的生命像金子一样被炼净，他仍然能够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说出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的产业就是属乎耶和华的。他所量给我的杯，他量给我的地界都是最美好的。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要从大卫的生命，我们来学习什么叫做知足。所以当你认定了耶和华是你的产业，你的产业都是耶和华的， 那么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有神的保护，阿们吗？我真的觉得这个诗篇真的帮助了我耶。你知道在过去我是一个非常高 savings 的人，我能够用5块钱买的东西我绝对不会花到7块钱，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上街，我们一定都看减价品，用全家买东西，那真的很少发生的事情。哇，什么时候有减价、哦、可以买这个价钱 OK。 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这样很 high saving 的 mentality 这种思维，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损失，对吗？被警察开了一张 ticket 是不是损失啊？刚刚花了一个钱，对不对？买了一样东西，过了一个半月，过了 return 的时间，发现它突然降价30%，哎呀，真是懊恼啊，有没有？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失去，你知道，但是当我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失去委屈也好亏损也好，你知道马上就让我的心转向神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今天所损失的，神啊，一定会为我追讨回来， Amen。 你知道当我们有这样的 mentality 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学习知足，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我必须要告诉你，在物质和世俗的成就是没有办法填补心灵的空虚。今天你有了房子之后，你觉得你就满足了吗？当你买到了你想要的车，你就满足了吗？当你的股票都在大涨的时候，你很满足吗？难道这些东西能够带给你永远的快乐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眼睛所看见的都是短暂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是那永恒的。所以约翰福音4章告诉我们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在神量给你的一切环境人事物上面，你要来找到它的价值啊。很多时候我真的感谢神，我刚来美国，哇，你知道我在台湾呢、啊，在台湾当我已经到了可以考驾照的年龄，我马上就去考了一张驾照。哇，很高兴啊！我的教练说，他说我教了这么多的学生，哇，你真的开车开得很棒，哇，女车手，你知道，他就说你真的开得很棒，我一教就会啊，反应又快啊，你知道在台湾都开手排档吗？哎，他说我才上了2-3次课，他说你敢不敢开到大马路上走啊，来啊，我就开到大马路上。你知道后来拿到驾照，考到驾照，哦，好高兴哦。就这个上街开车的第一天，我就撞到了前面停在那里不动的公交车，有没有很沮丧？有没有人生有没有比这种更沮丧的？明明教练说我天资优异啊，我很会开车啊，结果人家静止在不动我都可以撞上去。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很沮丧，可是你知道我就感谢神。你知道当我很沮丧的时候，我就感谢神，我说主啊，原来你正在对付我的骄傲，各位你明白吗？对付我的骄傲，因为自己以为觉得很笨啊。那来了美国更不用讲了，86年我来美国，哇，起先都是骑脚踏车上学的，后来花了500块美金买了我人生的第一部车子啊，哇，那时候要去考驾照，我才考驾照，哎呀，台湾大街小巷我都可以去开，9弯18拐我都可以开，来美国更不用说了，没有问题。第一次去考驾照，哎，抱歉，你下车。你知道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你知道我没有抱怨神，我说主啊，我谢谢你，你再一次来修剪我的生命，让我不要那么骄傲，我感谢赞美主。就第二次去考就考过了。你知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经历就是耶和华神量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今天就要想，我怎么样去管理治理这些产业呢？2008年经济大海啸，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如果来美国够久都经历过那段时间。有一天方达打电话给我，中午的时候他打给我，他说我的部门被解散，我被 lay off 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出来做传道，在教会里面拿2000出头的薪水， 我们有房屋 payment 要付，我的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4岁。然后那个时候，哇，你知道那时候我还很 chill 啊，我就说没关系，你就回来吧，神要放你一个假，你就回来好好度假，我很高兴。他回来了，你知道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就靠我老公啊，资深的工程师，在当年呢、啊、就已经赚了每个月拿5位数字的薪水。你知道，几个月过去，3个月过去，5个月过去，他去投履历表。没有一家公司要收他，对不起，回答 You are overqualified， 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只愿意雇大学毕业生嘛，7000块钱就打发的事情，他们不会愿意付那么大的代价。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在我人生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对金钱有恐惧，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第一次感觉到，主啊，如果我老公再找不到工作，我的房屋 payment 该怎么办。但是我要告诉你，在那个时刻，因为这个诗篇第16篇，他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便不致摇动。我就说，主啊，我的目光就是要对齐你，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份，你要负我的责任。马太福音第6章说，这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天宫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他们也不纺纱，但是上帝尚且养活他们。你知道我就紧紧地抓住神啊。那在这过去这个10几20年，从2008年，可能我想2009，一直到现在，我在教会里面我帮助了蛮多的家庭，算一算我想至少有10个家庭以上脱离他们的债务，然后让他们对财务的有一个健康的规划，帮助他们进入到财务的正循环。我说，哇，牧师，你一直是学财经的。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是。我礼拜五我才在跟 David 牧师说，我说我在管理钱财上我就是一个标准的 dummy， 因为我不喜欢去管钱，我不喜欢注意这些数字。我说，但是这些年10多年来，我可以帮助一些家庭脱离债务，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的财务变成是健康的正循环。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2008年的经济大海啸祝福了我。所以牧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因为当我们发现我们家里的收入变得非常有限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开始去想我可以怎么样规划我的钱。我们把家里的电灯泡全部都换成省电的灯泡，然后我就去德胜行旁边的潮楼，今天可能突然就会生意大好，我去那边买那个牛杂，里面有萝卜，拿回家再加番茄，然后再加几根青甘菜，就可以做个牛肉烩饭。我可以把每一顿饭每一个人吃的把它缩减到，用一个有智慧的方法缩减到一个人大概2块钱3块钱就可以吃好一顿饭。你知道听起来好像人生很苦啊，但是我正因为这样，我要感谢神，因为是整个环境造就了我，让我开始懂得如何去管理金钱。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今天我们信主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不同于世界的眼光。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看我们的环境，怎么样看我们的苦难，怎么样看我们的挫折，怎么看待你面临的车祸，怎么看面临你的人际关系失利，怎么去看待你的婚姻。因为神呼召我们要成为得胜者。所以我真的渴望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我们来经历这位神，因为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常常将它摆在我们的面前。我邀请你1月9号星期五的晚上来参加以全新风貌推出的我祷告，因为我渺小。这是像牧师是不是都要用这样出场来参加祷告会，我们来遇见我们的神。第二，你要怎么样来有一个满足的一个核心信念呢？就是你要跟神有紧密的连接。在动荡当中仍然平静的秘诀，就是在于你跟神的紧密连接。 在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必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他在这边讲到说，他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那意思就是什么？不论你今天遇到任何的环境，这位耶和华神就在你的面前，他常在什么？我的右边。你知道今天我们人生为什么会说不够不够不够，那哥德纳夫为什么我们会遇到灾难，遇到磨难，遇到困难，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这么的挫败，会这么的恐惧，对金钱没有安全感，对关系没有安全感，对你的工作没有安全感，对你的投资没有安全感，活在恐惧的当中。因为这位神很可能不在你的右边。刚刚有没有说什么？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所以当我们活在恐惧的当中，这位神可能不在我们的右边，也不在我们的左边，他在远在天边，可是却没有近在眼前。这常常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在这边讲到说，我们要紧密的与神连接。他说在夜间我的心肠也要警戒我。为什么在夜间我的心肠要警戒呢？待会我要来跟你们分享。在上个礼拜六我去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这个牧师是我们在灵粮堂的一个有一个灵粮堂的这个牧者。我们非常的意外，礼拜天讲完道，然后第二天突然脑血管爆裂，就住到医院里面开了刀，到最后两个礼拜人就走了。所以当他在医院的时候，我跟方达我们就到医院里面去看他，为他祷告，到 ICU 的里面，但最后他还是离世了。那天我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你知道我一进到那个教会大堂的里面，我就看到在 PPT 上面有几个字啊，那个字写什么？他说宁愿烧尽不愿朽坏。然后那一天我坐在那边，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宁愿烧尽不愿朽坏。我不知道在你的 Christian walk， 你跟随神的路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跟心愿，说主啊，愿我这一生宁愿为你烧尽，我不愿朽坏。因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再去为这个牧师祷告，我们就问师母说，牧师平常有高血压的问题吗？你知道师母怎么回答？他说他一到周末血压就高。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说，主啊，我真是求神保守神的牧者，在牧羊牧会的过程当中真的很不容易。那天刘同牧师他也到了，他说你怎么活，神看你怎么活，比你怎么死还更加的重要。 Amen。 神看你怎么活，比你怎么死更加的重要。在很多年前，当这个教会建堂的时候，举行了献堂感恩礼拜，那一天刘同牧师也来了。刘同牧师来一上台，他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这间教会早就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今天还可以献堂啊。哇，突然觉得刘同牧师上升，然后就在那边讲，哇，我真的知道刘牧师在说什么。因为当我们一样都在牧会，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有很多的挑战经历，倒下了又爬起来，倒下了再爬起来。这就是这位牧者，这位过世的牧者，他真的是一个天国的勇士啊！他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有一次他的教会也是出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不见了三个月，大家都找不到他。当他回来的时候，荣耀回归，再来一次，我继续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亲爱的家人们，他怎么做到呢？紧紧相连。保罗在腓立比书，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然后当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信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书信，是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监狱的里面，他说不是因为缺乏了我这么说，他说你在什么样的境况你都可以知足。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保罗在监狱的里面，在这么狼狈的状态的里面，他仍然能够知足呢？他说我得了那秘诀，不论是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我是富有，我是贫穷，我是在顺境，我是在逆境，我或是梦想成真，或是梦想还没有成就，他说我都得了秘诀。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各位，你的人生能不能满足，跟环境是没有关系的。 Amen。 你人生能不能满足，跟你的环境没有关系，跟这位神与你有没有亲密的连结有直接的关系。他说我们可以靠主，可以加添我们力量，凡事都能做。大卫他在他的诗篇十六篇说，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各位，这个夜间不是晚上啊，这个夜间是什么？是在你人生最糟糕的时候，那个叫做夜间。你可能遇到了不顺遂的事，哇，可能正准备要去哪里度一个假，结果突然之间被老板叫回去上班。你可能做了一个什么决定，然后突然之间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在你的人生沮丧的时候，也包括你的侍奉，你感觉到沮丧的时候，大卫说在夜间我的心肠也要警戒我。那这个心肠是什么呢？这个心肠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要来对你说话。告诉你旁边的说，圣灵要来对你说话。警戒的原文就是惩戒、训诫、指导和告诫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不论你在现场或你在荧幕的前面，我要来鼓励你，我们人生最不能够失去的就是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因为这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他随时会警戒我们。 Hello，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你要喜乐。在这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我要给你一个不同的眼镜，可以让你能够看见神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要教会你一个什么功课。因为有一年我们家在后院在做这个重做我们的 balcony， 就是我们的后面的阳台。结果那个 contractor 就说，哎，你要重做阳台，你要不要重做你的这个 landscaping 啊，草地重新做啊，我可以帮你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整个预算就超乎了我们的期待。我们真的当时我真的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决定，我就想，哦，好啊，对啊，多好，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再多做一点什么，这样我的后院就会变得很漂亮。所以我做错了一个决定，到最后完全超乎了我的预算。结果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一看，哇，我们原本可以预备要来买圣诞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送给孩子，要送给一些比较没有人注意到。我有讲过，我们每一年圣诞节一定会预备一些礼物给在教会里面比较不受欢迎的啦，小朋友的学校里面比较不受欢迎的小朋友，让他们感受到爱。到那一年我们没有钱，没有足够的钱或预算再来买礼物的时候，我就把孩子叫到面前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今年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very sorry， 我们超乎了我们的预算去做我们的后院，所以今年如果你们没有圣诞礼物，你们 OK 吗？我还这么跟我的孩子说，我的孩子的表情就非常的失望。 OK。 后来到了圣诞节那一天，两个孩子写了一张卡片，我其实很多的卡片我都不知道塞到哪里，但这张卡片我就存留着。孩子写了一张卡片，他说，爸爸妈妈，他说今年的圣诞节 might not be the best Christmas， 不是我们最好的圣诞，我们虽然没有圣诞礼物，但是我们至少全家人可以聚在一起。他说，我要谢谢你们 always 都把我们的需要放在你们的心上。他说，我们拥有你们做我的爸爸妈妈，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美的礼物。你知道我的孩子才十几岁，你知道他就可以开始就可以看到原来这个价值。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多需要在我们人生的黑暗的时候，在夜间我们需要圣灵来警戒我们，让我们有安静的时刻，每一天来与主亲近，借着读经，借着默想，让神的话进入到你的里面来引导你，来跟圣灵合作。因此我要鼓励你在座的弟兄姐妹，不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我知道有一些人你正在等你的绿卡，你正在等移民，已经等了好多年了。让我告诉你，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赞美吧，让神看到你量给我的产业是最美好的。第三个我要跟你分享，就是要拥有凡事感恩的心。你知道感恩对人有多大的好处吗？它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可以减少忧虑。科学研究表明 gratitude 感恩跟焦虑以及恐惧的匮乏感在神经层面难以共存，因为感恩能够促进大脑释放血清素、多巴胺等神经传导物质，活化大脑的奖励中心，降低压力荷尔蒙，转移对问题的焦点，进而减少焦虑和负面情绪。 Hello，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圣经叫我们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当你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祷告，常常感恩的时候，那个焦虑就会从你的里面消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现在正活在焦虑的当中，今天你一定要把这个礼物带回去。我们不是只有嘴巴说我们要感恩而已，我们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科学都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焦虑就会离开，因为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够并存的。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孤儿的心啊，我们总会觉得不够，不够好，甚至又没有办法感恩。你知道，让我们来学习，来做一个感恩的人。你可以在你的家，在你的院子，在你的房子里面，你每一天来对抗你的焦虑，不是吃药，不是喝酒，不是期待你的环境会改变。你要对抗你的焦虑，你需要起来感恩。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至少我还有房子可以住。主啊，我感谢你，至少今天我不用担心我的衣食。主啊，我要感谢你，因为我认识了你。我感谢你，因为我还有我的家人在身边。我感谢你，我今天不用露宿街头。你知道有多少人是无家可归吗？有多少人什么都没有吗？但是当我们开始感恩的时候，你知道神会把焦虑感拿走。就包括你要为你的配偶献上感恩，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哇，你知道我们结婚36年了，到现在还在磨合期，我跟我的老公到现在还在磨合期。那有时候真的我气到那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他没有婚姻外遇，我感谢你。他是顾家的男人，他对孩子很好，我感谢你。他至少会把垃圾桶拉出去，他会洗碗，他会说，主，我感谢你。哇，你知道当我阿们，我们的眼睛总是会看他做不到的地方，对不对？我还是这样，但是我要学习。我常常会看他别人做不好的地方，做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他做得好，做得到的地方。 我们能不能开始感恩？你知道孤儿的心就像无底洞，我们打出来，每个人都来看哦。孤儿的心就像无底洞，怎样都填不满，总是看见没有得到的，却不会感恩已经拥有的。孤儿的心让人活在恐惧焦虑之中，总是担忧不够。孤儿的心缺乏安全感，无法信任人，也无法倚靠神，不相信神会供应。孤儿的心为得到的恩典和祝福雀跃，但转身就忘。孤儿的心喜欢抱怨，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孤儿的心喜欢说别人的不好，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孤儿的心做不到无私的付出，做什么都期待有相对的回报。请问这七个你中了几个？你不用告诉我，这七个都打在上面，你中了几个？我们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所以我要告诉你，感恩不是假装快乐，而是透过一个科学的方法，你重新训练大脑，你来建立更强大的心理韧性。它不但可以帮助你缓解焦虑、抑郁，并且提升整体的幸福感，它也可以帮助你的心转向这位帮助你的阿爸天父。因为当你在感恩的时候，你开始来感谢神，我感谢主，我虽然赚的不多，但是我的工作很稳定。我感谢主，虽然哇，我的小组员很难搞，你不要看旁边的人好吗？我是在讲别的教会的。虽然我的小组员很难搞，但是主啊，我感谢你，至少我还有一个小组，我可以来服侍你。 Amen。 至少他们是忠心的，他们每个礼拜都来参加。这下你可以看看旁边的人了，你说你有每个礼拜都来小组吗？在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原来我们真正的满足感不在物质世界，不在环境，不在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真正的满足感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知道他是我们的产业。好吧，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说：“主啊，我谢谢你，求神你赐给我儿子的心，让我能够选择在任何的境况、任何的时刻都能够献上感恩。你不要让感谢主这三个字只是变成你的一个口头禅而已。我是说认真的，2025年要结束了，我巴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不可以每一天你就在你的家里，就在你的院子里，你说在你的院子光，主啊，我感谢你，啊，至少我家还有游泳池。主啊，我感谢你，在我家还有什么？主啊，我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出门不用走路，我还有车子可以开。主啊，我感谢你保守我的身体的健康，到如今我仍然强壮。主啊，我感谢你。也许在物质环境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还有爱我的家人与我一起。每一天你可不可以就像神经病一样，你跟我说像神经病一样，你没有听错，你真的需要像神经病一样，你每天就是这样子大声的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你是帮助我的神，供应我的神，拯救我的神，我谢谢你，你医治我一切的疾病，除去我一切的忧虑和恐惧，因为我的供应来自于你。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谢谢你。阿门，阿门。我给你们做了示范了，好不好？你就要像神经病一样每天就这样子。你知道当你越感谢越感恩越赞美的时候，你们的家庭氛围就开始改变，你会发现上帝开始动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思维，你的信念系统开始改变。神会赐给你一个新的眼睛，就是透过你的感恩告诉你你现在所经历的到底有什么价值。 Amen。 好吧，让我们一起起立。最后要送给你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 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说然而敬虔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敬虔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真正的够不是用成就、收入或处境来衡量，而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当人认定神就是自己真正的产业，明白你所拥有的一切经历都是神量给你的地界，是他量给你的恩典，你就去拥抱他吧。所以不论在顺境或逆境的里面，你看上帝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这样的满足不是来自于外面的条件，而是源于与神持续亲密的连接。跟我一起说，把神摆在我的面前，让圣灵来引导加力，使人在动荡当中你不至于摇动。同时凡事感恩，就是能够活出这份满足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因为它会让我们把所有的恐惧、匮乏、担忧从我们的里面用感恩来取代，以至于我们里面有足够的安全感。让我再说，科学研究感恩跟焦虑在我们的整个情绪神经系统是不能够并存的。所以请问你要选择持续焦虑，还是你要选择做一个感恩的人？
感恩的人，
这是二选一耶，你只能选一个。你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感恩的人。
Amen。